因为喜欢随意旅行，本节目由喜欢旅行社赞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你现在收听的是娜娜说日本。Hello， 大家好，我是娜娜。这一次呢，终于来到全日本最靠北边的道北地区啦。虽然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像旭川啊、美瑛、富良野还有成云峡，其实我刚刚念这些地方它都被归在道北的范围里面，可是我一直觉得他们那个划分逻辑是很奇怪，因为明明美瑛、富良野它就是比较靠近道央，可是它那个分区就是会这样，这一块把它划在道北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但是反正这些地方是大家比较熟悉也比较有机会可以去到的，很多旅行团也都会排，所以我就没有打算要针对这些地方再啰嗦什么，反正大家这些地方的资讯比较多。那我比较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这一集的内容里面呢，主要会讲到就是道北的志内，幼稚的志，内外的内，还有李文岛跟立靠岛这一带。就这些地方大概就是等哪天你北海道已经玩到不知道还有哪里可以去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把这几个地方纳到你的旅游清单里面去了。好啦，那第一个呢就是志内。我记得我之前还在札幌打工度假的时候，那时候就听过一句，因为那时候还在语言学校上课，然后那时候就听到一句很有趣的那个日文的谐音梗，叫做わかんない。瓦康奈，意思就是因为志内的日文发音叫做瓦康奈，跟我不懂不明白的那个日文的口语发音叫瓦康奈，非常相似，这样有一个谐音在，所以简单来说，这个谐音梗，如果你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大概就是志内不懂，就拜这一句谐音梗之赐。其实从此之后，我就很简单，就马上记住了志内的日文发音，而且甚至呢还想说，总有一天我一定要去志内这个地方，就去瓦冈奈这个地方看看的念头。那但是你知道，其实要去志内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哈。我那时候因为打工度假就没什么钱，我把钱全部拿去念日文，所以那时候我没有预算去。那后来呢，即便我已经回到台湾，那我已经进到旅游业，我想说总有一天可以去吧，结果发现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到可以去到道北的行程，不知道是因为这条路线太难卖，就是知名度没有那么高。那总之呢，这个愿望最终一直到我打工度假回来之后的7年以后，我才自己规划了一个日本的纵贯之旅，其实是失恋之旅啊。反正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从九州一路玩到北海道。那时候就把我一直以来都没有机会在工作的时候去的地方，就把它纳到这个行程里面。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用那个青春18的车票去了志内。那因为这个车票它就是很便宜的车票嘛，那它就很多限制，它只能搭慢车，然后再加上本来其实去志内的车班就很少，更何况是慢车，所以我后来规划了一下，发现天哪，我必须在旭川，我没有办法从札幌直接这样就跑到志内去，我必须在旭川先提早去住一个晚上，我才有可能在隔天中午以前就到志内这样。那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我从旭川要去札幌要去志内的火车上，我记得那时候窗外那是那天下雨，然后窗户外面那个风景，就旭川有还算是市区嘛，算是蛮大的城市，你就发现哇，有好多的高楼大厦这样，也没有高啦，就很多的房子，但是你的窗外的风景就开始越来越辽阔，越来越荒凉，然后车上的乘客也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我就一直在看说到底谁会跟我一起搭到最后一站这样，一直在观察。那一直到最后，你知道我那个屁股都硬掉，人家不是说踢腿吗，我是踢卡乘客，我就终于屁股都好硬哦，坐到很硬的时候终于可以下车了，终于到了。那所以到志内站的时候其实还蛮感动的，因为我想来这里很久了。 然后下车之后我就看到月台上面就挂一个好大的招牌，上面就写说日本最北端，然后志内駅，志内驿这样。然后旁边很多那个木牌上面就写说，比如东京到志内几公里啊，京都到志内几公里啊等等，你看那些距离你就觉得哇天哪，我真的发呆好久，我想说哇终于来到这么靠北的地方了，超级北超级远，你就开始实际真的有感觉，不管是以距离来说还是以时间来说，其实你都可以感觉天哪，志内真的好远哦。不是说真的，就是相较于道北其他比较知名的观光景点，其实志内这个地方除了它的名字本身之外，其实其他的观光资源不算是太发达的城市，我觉得就是你到处 你去查这些资料，你大部分看到志内就是写一些跟库页岛相关的历史啊，南极观测队或是他们养的华泰犬啊，还有一个叫中文翻译叫野寒布甲，野寒布甲就是一个海岸的日落很有名，然后当然还有一堆纪念馆啊、纪念塔啊、铜像啊、碑文啊，你就觉得看一两个还好，但是看多了你其实真的会有点乏，那当然还有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就是数不完的最靠北的叉叉，就是反正只要是在志内的所有的连锁店都可以靠你可以靠北，你可以套上最靠北的这个 名号这样，譬如说车站，像我们刚刚讲志内车站就可以说哇这个是全日本最靠北的车站啊，神社就是最靠北的神社，最靠北的麦当劳，最靠北的麦当劳叔叔，最靠北的邮局，最靠北的 Sekoma， 好，反正什么东西都最靠北就对了，我觉得蛮有趣的，那但是其实看了这么多的景点，就在出发以前，我觉得相较于这些景点，我心里其实只有一个地方我一定要去，其他都还蛮随性的。是哪个景点呢？就是一个叫中古甲的地方，甲就是一个山，一个甲乙丙丁的甲，反正就是一个凸出来的一个沿岸就对了。那为什么想要去这里呢？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三角形的纪念碑，它就有点像合掌村的屋顶这样的那个三角的形状，然后上面呢就刻日本最北端之地你会觉得很肤浅对不对？但是我真的就是为了这个纪念碑而去的，我真的很坚持一定要跟他合照一张，其他没有去到真的没关系为什么那么坚持呢？因为后来就因为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去志内嘛，后来我就听过很多人在讲，就是说你真的到志内你一定要来这里，因为据说这里就是这个纪念碑它在凸出来的海岸嘛，所以它今年累月不是今年累月就是每天一年四季都海风都非常的大，然后因为大家要跟这个碑合照，所以你通常在合照的时候你头发会啪被吹得乱七八糟这样，所以通常在这个纪念碑旁边拍照的时候会非常狼狈，会非常崩溃，但是既然都来了一定要来这里跟这个碑拍一张才表示你有来到志内，这个是必做的行程， 必去的点就对了，然后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就是体会到什么叫日文叫做なんでわからない来るのがわからない、又是一个谐音梗，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来志内这样，我还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来志内这样，这种很崩溃的心情据说只有在这个纪念碑前面可以彻底的体会到这样。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去到志内的时候，我发现啊我没有交通工具，我只能坐大众运输工具，但是除了这点之外有一些其他地方我可以顺游啊，那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呢就是我就选了一种他们有那种半日游的团体巴士，那当然一定是有含这个点我才选它。那除了可以去这边深海红狂乱的拍一张之外，其实我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可以顺便就是学一下到底他们在道北这些团体巴士上面这些导游他们导览的内容，说不定哪天我有机会可以带团带到道北的时候，可以拿来用一下也不一定。 不过事实证明，就是我后来也还没有机会，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机会可以接到去志内的团。那总之呢，那半天下来，半天的一个巴士行程，我觉得还收获还蛮多的，而且我也才知道说，哇，这里真的，就是你看地图你当然知道，可是你真的实际走在志内的路上的时候，你才发现这里真的离库页岛非常的近。而且甚至呢，在二战之前的库页岛，那个时候还算是日本的领土嘛，那日本是称他们这个库页岛叫做华泰地区。那其实那个时候在库页岛上面有不少日本的居民是生活在那里的，而且那个时候库页岛的居民他们要来往北海道的本岛跟库页岛的时候的重要港口，就是我刚刚下车的那个志内车站附近，它附近有一个港口叫志内港。那这个车站其实它最早是1923年设立的，但是它不是我刚下车那个地方，它其实在比较南边一点，就是现在如果搭火车的话，它那个站名叫做南边的南志内站。那个时候的志内站比较南边嘛，所以据说啊，那时候每次乘客下车以后，他就要在雪地里面，然后因为那边冬天很冷，然后常下雪，他们要在雪地里面就是抱着行李拖着行李走2公里才能转搭船，好，或者是下船之后要走2公里才能搭车，这样，那真的太辛苦了。再加上因为两个岛之间还除了人之外还有物资嘛，他们就必须要克服这个2公里的算是运输的瓶颈。所以后来呢，到1928年的时候，他们才算是正式把这个火车的路线延长到现在的志内车站的位置，那居民跟这个货物运输都比较便利了。那现在虽然呢，就是二战之后就库页岛就不再是日本的了嘛，就正式算是还给俄罗斯了，那也所以就没有船在直通库页岛了，也没有人在走这个航线了。那现在通常到志内你要搭船去哪里呢？就是去里文岛跟立考岛。那所以还是会，大家还是会来到这个港口，还是会搭火车到志内站下车，这样。那港口附近呢，也还有留一座那个防坡堤，这防坡堤也蛮酷的，它是1936年建的，所以现在已经也快要90岁了哈。那你很难想象90年前那个防坡堤，不是你想象就一般这样，哇，一个长条这样，它造型非常美哦，非常有艺术感，就有点欧风，有点古罗马那种感觉。然后它又可以真的实际就是一个防坡堤，可以挡风又挡浪这样，所以它常被选为像是 MV 啊或者是广告的一个拍摄景点。那甚至当地人呢也会用它来，因为它是有遮风的一个空间，所以当地人也会拿它来办活动啊，办祭典啊等等。重点是它因为快90岁了，它还被列为北海道的土木遗产。虽然我当年念过土木系，虽然我也荒废了很久，但是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土木魂存在，就是我只要看到土木遗产我就是会很嗨，我还是会很想去看这样。而且它其实就在港口附近，所以如果大家其实有就在车站附近啊，走一走，走一段一小段距离就看得到，我还蛮推荐大家多走几步去看一看，拍照蛮漂亮的。好，然后呢，走过了志内之后咧，接下来我就搭船准备要到一个最靠北的岛上了，不是、啊、一个漂浮在道北外海上的两个小岛。好，那其中呢，一个小岛叫做立考岛。那日本人还给他们取了一个非常梦幻的名字，它叫梦之浮岛，浮是漂浮的浮。那另外一个李文岛他们就给它叫做花之浮岛。那我想除了受到天气因素的影响，因为有时候天气尤其是冬天，其实从志内到这两个岛的船，或是这两个岛之间也有船班，这些船班他们一年四季其实都有，可是通常在冬天啦，海风是比较强劲的时候，常常会因为天气因素就船班就会停驶。所以这边这两个岛的旺季大概都是五月到九月之间吧，就春夏这样子。 那通常来到志内，来到道北，很少人是为了单纯来志内，大部分人都还是为了这两个岛，然后志内会一起玩，所以这三个地方是一个 set 这样子。那但是这两个岛上面的停留时间就是看每一个人的喜好决定，有些人喜欢立考岛，有些人喜欢离文岛、啊、有些人两个都想要停久一点，哎，都可以。那里面呢，我是先来到立考岛。立考岛的卖点其实就是一座山叫立考山，这个山的山形其实蛮漂亮的，那所以他们就把它取了一个绰号叫做立考富士。其实全日本有非常多这种叉叉富士叉叉富士，就从北到南都有这种，就是跟我们之前在讲富士山应该稍微提到过，就是它只要是当地山形非常漂亮，而且是比较具代表性的山，他们就会把它拿来称为叉叉富士，这种我们叫做乡土富士。那立考富士当然就是北海道道北这边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山这样。那其实你可能觉得啊，这样我 好陌生哦，可是你可能看过它，只要是有人曾经送过你北海道的一个伴手礼叫做白色恋人，或甚至你自己就买过，你买过这么多白色恋人，你有没有看仔细看看上面画的那个山啊，其实就是立考山。那立考的日文发音叫做立西利，西利其实就是爱奴语里面的岛的意思。那立西利的意思就是很白话就叫高的岛，或是我们把它翻译成有高山的岛。而且不意外，它就是全日本最靠北的日本百名山这样。总之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山。那据说呢当初白色恋人的那个社长，就是他们叫石屋治国，这个社长呢当初就是来到立考岛，他看到这个岛上面的这个山啊，就发现哇，这个立考山就简直就是美的跟那个瑞士的山脉一样，很壮阔这样，然后很感动。那再加上他们那时候做的其实就是西式的糕点，所以他就决定把立考山拿来当做白色恋人的一个宣传的盒子的封面。那因为大家带回去就会看到嘛，甚至外国人，他们希望外国人来这边就可以把立考山带回去，然后大家就觉得哇，这好漂亮，想要来看看，就是一种宣传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后来其实在这有点题外话，在大阪的吉本兴业，他们就你知道大阪人就很幽默嘛，他们就仿造了白色恋人的封面，他们就出了一款饼干伴手礼。因为白色恋人叫白い恋人，就是白，你如果看他的汉字就是白什么恋人这样。那大阪出了这个伴手礼叫做面白い恋人，面白い就是有趣的搞笑的这种那种感觉，所以有些人就把它翻成叫做有趣的恋人。哎，写起来汉字其实跟白い恋人都很像。那上面当然因为改成大阪啊，所以上面不会放立考了，不会放立考山，上面他就把立考山换成大阪城。你看是不是也是宣传大阪？那虽然后来这个提议有被告，就是就被白色恋人告，他们不爽这样。那 anyway 总之呢，整个立考岛上面的话题你就知道它所有的景点啊全部都是环绕着这个立考山在走的，而且岛上的道路其实刚好就是绕着立考富士这样一圈，好，环岛一圈大概六十几公里。而且他们真的很认真，然后每一个地方他说这样认真数下来，每一个角度看到立考富士都长不一样，那前前后后这样绕一圈大概可以看到16个不同的角度。那白色恋人盒子上面的角度呢，是从一个叫做一个小湖，它叫 Otadomari Numa 什么什么沼，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寻一下，你就搜寻白色恋人立考山大概就看得到，那边有个展望台这样。那据说石屋治国也非常有生意头脑了，他就是只要有可以消费恋人的机会他是不会放过的，他就说只要有哪一对恋人在这个展望台求婚的话，我石屋治国就颁发一个正式的求婚证明书给他们这样。啊，是要证明什么？证明曾经跑来这里求过婚非常有诚意吗？我其实也搞不太清楚。那总之呢 你如果是跟我一样，我是属于那种远观美景派，基本上我对任何富士都是，我不太会有想要去爬的冲动，但是我喜欢远观他们很壮阔的感觉。那如果你跟我一样的话，我就会非常推荐你可以用巴士半日游的方式来欣赏立靠山就好，其实效率还蛮高的，该停的点他们都会停这样。那但是相对，如果你是喜欢漫游，而且你是登山爱好者，你想要征服日本百名山，尤其是最靠北的百名山的话，哇，那你就可以在夏天把登山的行程排进来。这个立靠山是可以登山的，而且在这里登山非常安全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知道北海道，我们上次不是还分享有很多熊，对不对？可是呢，听导游说，立靠岛跟李文岛上是没有熊的，而且也没有蛇，很神奇哦，不知道为什么。那总之就是因为这样呢，他们都说喜欢登山跟健行的人在这边是可以很安全的进行你的任何活动的，不用怕被蛇咬，不用怕被熊攻击。那但是相对的，在这附近的海域，其实你可以看到很多，真的有很多点他会带我们去看，哇，看有海豹，看有海狮这样。那我们观光客看到就觉得哇好可爱哦这样。但其实岛上的渔民们是不太喜欢他们的，因为第一个他们会破坏渔网，然后他们其实就是渔民的敌人，因为他们食量也很大，就会吃很多鱼这样。所以为了减少这些鱼害啊，就是岛民们，这些渔民们是会猎杀海狮，而且还会吃海狮肉，到现在你在岛上还会看到海狮烤肉串啊什么之类的，据说吃起来有点像金鱼肉，我是不敢吃啦。那如果有吃过的人，可以欢迎你跟我分享一下。那其实这件事情对过去以前啊，住在岛上是爱奴人嘛，他们其实也曾经很困扰过，他们说啊，因为没有熊，所以你知道他们不像北海道本岛的人可以有熊皮可以穿可以保暖，那怎么办呢？他们就只好，海豹很多嘛，他们就只好改穿海豹皮大衣来过冬。所以这个是少数跟我觉得跟北海道本岛不太一样的地方，这个岛立靠岛蛮有趣的地方。好啦，那第三个呢，我们要去的地方，应该说我当时去的地方就是李文岛，它叫花之福岛。你知道相较于立靠山，我们刚刚立靠岛我们讲说它有立靠山当做卖点，可是李文岛就是没有高山把它撑腰，甚至雷文这个日文的发音也是从爱奴语来的。那爱奴语原本讲这个地方，形容这个地方叫雷文西里，雷文是什么意思？就是海对面的岛啊，岛不是都在海对面吗？我就觉得这个取名有点随性，有点随便的感觉，有点可怜这样。那总之呢，他要拼海拔是拼不过立靠岛啦。然后再来就是也跟志内一样，就是他们岛上的风，其实海风都很强，所以也没长几棵树，就也没有树也没有山这样。不过还好他的纬度稍微赢过别人，所以李文岛人他们就非常以他们的高山植物为傲，有很多很缤纷很可爱的高山植物。你说这有什么好骄傲的？别的地方也有啊。他们就说 No 高山植物顾名思义就是你要去高山上才看得到，但咱们因为纬度够高，所以呢你可以在我们岛上在零海拔的地方就可以看到高山植物，你不用背山，是不是很厉害？我想好像有一点哦，这是他们的卖点，所以为什么他们叫做花之福岛就是这样。那很多日本人来这边就是为了来赏花，或者是来走那些健行步道，当然也是为了赏花。那花开最多的时候就是五月到九月这段期间，所以这也是他们的旺季。那当时我也是为了追求效率，我也是跟着那种半日的巴士团，然后沿着海岸线，它整个岛上就只有一条道路啊，就是南北这样子，南北的一条海岸线就来回走一回这样，你就可以看完所有的景点。那当时我记得到很多地方，那个导游就会说，哇，大家看这个是什么什么红色的紫色的黄色的各式各样的，这个是很在本岛很少见到的高山植物哦，很特殊的高山植物哦， blah blah blah， 讲了好多的名字。我觉得他们 这里导游真的好厉害哦，他们可以记住好多植物的名称哦。我那时候听了，我记得我还有 memo， 但我现在全忘光了。不好意思，因为我对花啊树啊比较没有感觉，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记它。那除此之外呢，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因为我就说我是很喜欢远观富士山派，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刻，除了那些奇奇怪怪的花之外，我觉得真的走过立考岛再来那个李文岛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反而是从李文岛看过去的那个立考富士我觉得更漂亮。为什么？因为它是在远看的话，你会觉得它好像漂浮在海上。你有看过富士山，但你有看过漂在海上的富士山吗？我觉得那个景色让我到现在还是很难忘，就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蛮特别的。那相较于立考岛，我就是选择半日游嘛。可是李文岛，我来到岛上之后，我那时候是决定我要在这里住一个晚上。但为什么会选择住李文岛呢？其实是因为我在那一趟我说那个南北纵贯之旅的时候，我是从南边跑到北边。我记得我到伊豆那时候去泡汤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日本的阿姨，那我就跟她聊天，然后就聊到说我要往北海道跑这样。然后她就跟我提到了一间很特别的青年旅馆，她说这个青年旅馆叫桃岩庄，桃子的桃，岩石的岩，桃岩庄。而且因为她跟我推荐，她在跟我讲这间青年旅馆的时候，其实她脸上那个表情很有趣，就是有点神秘，有点诡异的笑容这样。所以你知道跟她聊完之后，我忍不住回去就查了一下这里，然后查了一下这边评价，然后再加上就是后来其实我就继续往北边玩嘛，沿途中当然有住很多背包客栈啊、民宿啊等等，也会跟一些日本人聊天。那有时候就跟他们聊到桃岩庄，我就问说你们有没有人去过什么，我就哇，我听到很多就是桃岩庄的传闻这样。那我就觉得非常有趣，我就这样一路问下来查下来，你就发现关于桃岩庄的评价其实非常两极，就喜欢那里的人就跟那时候最一开始跟我推荐那个阿姨一样，就是大部分啊这种喜欢这边的人，他都会变成一个信徒的感觉，他们一直来好几次。但是不喜欢的人呢，通常就会说林北除非是傻了，否则我不会来第二次这样。那虽然我觉得沿途上我其实听到后者是比较多，就是我不会再来第二次的人比较多，但是我觉得观光景点，或是我觉得我人生里面遇到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我就会觉得有些东西有些事情你自己没有试过一次，你就没有去评断的资格。我的精神是这样，就是有些人就说哎呦泡汤很可怕，脱光光这样很可怕，可是其实我会觉得你如果没有试过，你怎么知道你不行，或是你怎么知道你不喜欢。假设我今天真的去泡了，泡完真的感觉不好，那我可以去评断说 OK 我不喜欢，因为我真的试过这样。但我还没有试过，我是没有资格去评断的。好，那总之呢，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自己挑战住一晚看看，我想要知道到底我是属于哪一种这样。那不过碍于篇幅的限制，我们这次还是先分享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再来跟大家聊聊说到底让这个阿姨透露出极为神秘又诡异笑容的住宿设施到底是什么样子，到底住在里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这个我们就下次再来跟大家聊啦，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ではまたね。